我接着讲哈，那个我讲第六部分是神救我脱离魔鬼的陷阱。上一讲我讲到我那个本来我那个上司想把我赶走，最后没赶成，那个算这一波也算停了哈。可是呢，这一波刚停，另一波又起了。我工作越来越顺手了，思想就放松了警惕啊。有一天在交接班的时候呢，大家都有说有笑的啊，都气氛很和谐。有一个年仅18岁的一个小伙子，我用 C 表示哈，他拿了一个这个特别特别脏的这个运动鞋啊，要放在我的桌子上。我这人很爱干净哈，我就说哎呀 ，no not here。啊，不要放在这儿，千万别放。然后他就转身，转身以后呢，又放在另外一个那个桌子上面。那桌子也是我们平时做实验要用的桌子哈。我说赶紧，我又说，哎呀 ，no not here。可是呢，他就是故意要放下啊。结果这个情景呢，就使我想起了我们在国内工作的情景。国内工作男女同志之间哈，都爱开玩笑，有时候呢，故意做点坏事哈，让你生气啊。然后来把你弄生气了，他就很高兴啊，就是故意这样子。我以为他就是有这个想法来弄点什么坏事让我生气啊，我就马上进入角色啊，我进入角色，我就装得很生气的样子，我就抬手就拍了他三下哈，我还嘴里还说了，我说让你不要放在这儿，你还要放在这儿，你怎么放在这儿？你大坏蛋哈！在国内来讲，这样是那真是就家常便饭似的哈。结果这时候呢，大家就都愣住了。有一个人就提醒我啊，说在办公室里啊，你不能碰任何人的。我当时没反应，然后我说，我赶紧道歉吧哈。我说哈、啊、，I'm sorry, I'm joking。这个我是开玩笑的啊，对不起啊。结果我就跟他握手言和啊，结果他拒绝跟我握手。我当时我也没在意，我想着就是开玩笑嘛哈。你说拍拍谁，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就回家了。结果第二天一早呢，这个我的这个上司就问我说，你昨天没发现那个 C 有什么不正常吗？我说没有啊。结果他说他昨天把你告了。我说告什么呀？他告你打他啊。然后呢，我说我昨天是开玩笑打了他了，我拍了他两下，但我已经道歉了。完了，他说他跟我告，我没相信，他又跟他的上司就是 B 啊告状，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是故意要打他的哈。结果他就层层上告，一直告到了人事部去了，然后我们公司总的那人事部去了。这样的话呢，哎呦，我就想，这下糟了，这问题这么严重啊，我都没想到这个事儿。结果下午呢，人事部就来找我谈话啊，找我谈话就说。拿出了三张纸，都是那个他告状信啊，三张纸，说我这个曾经两次想碰他，他指的是那性骚扰，知道吗？啊，然后他都阻止了，完了这次我又当众狠狠的打了他好几下啊，这个他不能原谅我，道歉。我一看啊，好家伙，这是哪儿哪儿啊这个哈、啊，我。性骚扰他，我年龄跟他妈差不多哈，而且我自己还有俩小孩，我天天累得要命，我哪有心情去性骚扰人家？你说是不是？这个我这简直不中生有的事情是吧？这个而且他平时呢说啊什么都非常好啊，从没有表现出说不喜欢跟我们交往啊，不喜欢谈话呀、啊、这种啊，都是这个。待人和气，爱开玩笑，助人为乐哈、啊，人又长得很高大，像1.9米那么高，又壮哈、啊，然后我都把他当小弟弟一样啊，我弟弟差不多就那么高，啊，可是呢，我都没想到他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啊，但是我只能承认我确实是当众那么多人都看见了哈、啊，当众拍了他了。这是事实，我拼命的给这个人事部的解释，我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不同啊，在中国这都是太常见的事了啊，办公室里头关系越熟，那就是越亲密越友好，那我们才拍拍打打的嘛，那才是这样子嘛哈，完全没有想伤害谁的意思啊。如果他因此这个身心都受到巨大的伤害呢，那我只能说我非常非常抱歉哈、啊。 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有这个想法，我这个请原谅我，我能说啥完我就说，反正这个英语又不好啊，这个词儿颠三倒四就是啊 ，so sorry， I'm so sorry， apologize， please， forgive， 还都是啥，就这几个词哈、啊，颠三倒四说吧。最后人事部呢就说了，说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按照公司的这个 policy 啊，就是公司这个法定哈、啊，是人都不能够互相都要互相尊重的哈、啊。如果这个 C 不接受你的道歉的话，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看贾玲玲，我说那他不接受我道歉，那他要什么呀？然后这个人事部里说是，我们也不知道，我得先问问他到底他想要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最严重的后果，我可能就要进监牢了啊。对，是要进监牢，这打人嘛，对吧？这是可以进监牢。如果他死揪着不放，他就坚决要说我进监牢，那就是进监牢了。哎呀，我回到我们办公室以后吧，我就把这事告诉我们这个 A 了啊，因为他从那时候他已经变了嘛，和我是同一战壕的了，我都告诉他，我说你看他到底要什么 ？A 说 I know，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但他没有告诉我他想要什么。后来呢，我们同事呢就很同情我，跟我说其实这个 C 呀、啊、已经把全公司的人都告遍了啊。这是他善最惯用的伎俩，他平时就是和别人老爱开玩笑的，然后趁你开玩笑你不注意的时候呢，抓住你一个漏洞，完了就告你，告了以后呢，他就想就是讹了一笔钱或者什么玩意儿的。这个我一听呢，我当时就想，哎呦天哪，这人心怎么这么邪恶？才十八岁哈、啊，你瞧我表面上看很好的，那怎么成这样子哈、啊？我那天我就特别恐惧啊，恐惧又忧愁。就那天心慌慌的，啥也干不成了。我吃完饭我就回家，一吃完饭我就去祷告，到屋子去祷告去。我说主啊，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现在掉进了这个魔鬼的圈套哈，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已经啊，别人想帮我也没有用啊，这个只有你能帮我了。结果那一晚上我就不停的祷告啊，醒的时候祷告。做梦也祷告，然后醒来又接着祷告，反正这一晚上没怎么睡。第二天早晨呢，我就去单位了，我就跟这个我们这领导说，我说昨天晚上没怎么睡觉，我又祷告了一晚上。结果这领导就说 ，Oh, it works， 就说那就起作用了。我说起什么作用？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哈。结果又过了一会儿呢，这个人事部呢就来了，就过来了，来通知我去给我这个正式处理意见。给我的结果是什么呢？说是要写一封这个警告信啊，警告信，给我一张警告信打印好，说放在我在公司的档案里放三年，然后呢还要安排我去公司这个参加法律政策培训班，学习这个公司，再次学习公司法律政策，因为有语言障碍没理解什么意思哈。我说我还有两个月我就合同到期了，我是头号的学生嘛，对吧？完了，这个他说不要紧，没准你以后还会有机会找个公司来这个东西继续生效放三年。好，然后我说这那这个培训班怎么办？他说哎呀再说吧。哎，这事就成了这么个结果，你知道吗？我压根没想到会这么结果，因为昨天呢，他跟我谈话的时候，我还在门口还碰见这个 C， 当时我跟他再三的这个道歉哈，我去。请求他谅解的时候，他脸啊铁黑的那种哈，也不跟我说话，那个气哼哼的那种。而且他还你看写了三张纸，这个无中生有的想这个蓄意哈，想捏造事实，想陷害我。那今天这怎么就一下子就改变了呢？难道他放弃了吗？哈，我想这谁能改变他？就到了下午啊，我就碰见这个 C 了，我说我昨天晚上祷告了一晚上啊，请求这个你原谅啊，我再三原谅，再三道歉哈、啊，我就他说 if you truly sorry， I can forgive you， 啊，就是说如果你是真诚的道歉的话，我就可以原谅你了。我说我确实是 truly sorry。哎呀，我那个泪直往下流哈、啊。然后他说啊，对，因为你出了错，所以呢，我就提出了这么一个处理的意见。这个意见实际上是他提出来的。 荣耀归于神，这是没有人能改变的。你想他在一开始他是什么动机，现在变成什么，这只能是神的行为，知道吗？神的作为，这不是任何人能改变的。后来呢，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家老公来电话，就打电话，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去见神了。他问我，他说你信了神有什么感觉啊？我说我信了神，我就说我仿佛觉得我自己就像这个从一生下来就被那个人贩子拐骗走的那个啊那个孤儿，我拼命工作，我挣钱，我认贼作父哈。我却不知道我心里头啊，这个美滋滋的在那点的那个是我自己卖身的钱啊，我孜孜不倦的在那挖掘的是要埋葬我的坟墓。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主耶稣来到我面前，他告诉我，你真正的父亲是神，你听信了魔鬼的谎言，你犯了罪，你离开了神的家，和魔鬼住在一起，你宁可相信魔鬼的谎言，跟着他走向死亡，你不愿悔改啊，回到你最最亲爱的天父面前身边。现在天父让我来拯救你，来呼唤你，回来吧，阿爸爱你，他希望你回家团圆，他要安慰你，他要原谅你，他要拥抱你。为此，我愿意替你受刑，替你死，你愿不愿意相信我一片诚心？我要把我的身体掰成碎片给你看，你愿不愿意相信？我相信这是真的，耶稣确有其人，圣经是天父给我们的家书。我是多么渴望回家去见我最最亲的，我真正的父。我迫不及待想离开这个万恶的世界，这个活地，我不想再这样浑浑噩噩的活下去了。如果再这样的话，我说我宁可自杀。我们老公听完赶紧说，哦好啊，开车要小心啊。然后呢，下一个题目是我的新生命啊。我从认罪那一天开始呢，我就已经知道我原来那个我已经死了，现在的我是主耶稣活在我里面，我高兴极了。我天天读圣经啊，随时随地祷告，只要有机会祷告，我说主耶稣啊，一定要住在我里面，千万不要悄悄的走了啊，我需要你，你是我的生命。如果有一天你看见我快要受限了，疏远你了，你一定要站在我跟前大声的呼唤我，嘿，我在这儿呢，我是你的主人啊。如果有一天我不小心掉入了魔鬼的这个陷阱，你一定要救我出来，千万别离开我，千万别离弃我，因为我是你用重价赎回来的。我祷告，我说主耶稣啊，我知道你让我仍然留在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要我为你做见证，我一定要给你做一个好的见证，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你不让我干啥我坚决不干啥，你让我向东我会向西，你让我赶紧跟随你我绝不迟疑，因为你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我感觉我自己的脚步越来越勤快了，心里啊叫一个踏实，就像早晨阳光明媚的那个样子啊。我从不隐瞒我自己的信仰，我在我们公司我是逢人就说啊，逢人就说，我为我们公司所有的人祷告，求神帮助他们认识主啊，我为我老公祷告，求神啊派圣灵来打开他的心眼，我为我父母祷告，我把祷告词用 email 寄给他们，我让他们天天早晚念啊，我为有公共和我祷告，我打长途电话给我妹夫，给我的朋友，给我的弟弟，一说就是一两个小时，他们大多都不信，他们以为我疯了。但是呢，主说呢，做不做在你，成不成在我啊。 后来呢，我又求主，我说我求主给我一个头啊，因为圣经说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头啊，男人是女人的头。在我们家，我们家老公是从来没当过头啊，多次都是啊，我多次就是说请求他回来当头，他都不肯。他说哎呀，我不习惯当头啊，你当的挺好的，你就继续当吧。我说你就别推辞了，谁当头是神定的，又不是我定的，我早不想当这个头了，名不正言不顺的是吧。这个关键问题呢，他还不信主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为这个事儿祷告，我祷告了一个月没见什么动静哈，我就很着急。因为王玉夫呢曾经许过一个愿哈，他不相信我会信什么，你知道吗？他许过愿，他说你若真信了什么，甭管是啥，我闭眼睛我跟着你一起信啊。结果现在呢，我真信了，他知道我真信了，但他不想履行他诺言。他说你信了是要你花了四年时间才能明白这个事儿，那你也得给我四年时间啊。他说你不是说圣经上说那个神重男轻女吗？你怎么现在没问题了？我说神是最公平的，对吧？他没有种族歧视，对吧？他赐恩典，赐救恩给这个以色列人，也给外邦人啊，我们都属于外邦人，和神交流我没有语言障碍，他都能听懂啊。他不让我当头呢，他是爱护我，对吧？他怕我累着。嗯，你本该当头，你不当头，你就没有尽你的本分，你还把我置于无头之地啊！你看你对得起谁啊？我当时我就还跟神祷告哈，我说求神满足我这个心愿啊，让我们家王玉夫跟我一起在四月八号啊，这个复活节受洗。我知道这个我这个心愿是符合神的旨意的啊，你的心意就是让所有人都归向你啊。我知道呢，这个最终能改变人的是圣灵，不是我。但是呢，我必须和神同工。于是我在复活节的那个前一个月，我们老公因为他在美国工作，他一个月只回来一次哈，我就借了一盘录像带，就是那个张志刚牧师讲的那个神的审判哈，我想给他听。他坚决反对啊，他坚决拒绝听，说你别逼我了，这个。我说我是真的希望你跟我下个月一起受洗呀、啊。他说你急什么呀，你得给我充分的时间考虑吗？啊，我说对对对，给你充分的时间，你慢慢考虑吧哈、啊。我说什么时间你信了呢，我什么时间吃饭啊。然后我就进屋里，我就跪下祷告去了。我说主，我说你可怜可怜我，求你可怜可怜我，我没有头啊，我又笨嘴拙舌的，我说不清楚。啊，还没说几句话呢，我那个泪就又开始又流了一脸啊。等他进来，他说你不是又犯病了啊？我刚回来，你一个笑脸没有，完了就哭上了。这个，哎，我一听我这伤心的不行。我说主啊，你听听你看哈、啊，他一点也不理解我啊，根本不知道我心思是什么，意念是什么。你让我回天家得了，我一天都不想在这待哈。啊，然后我就放声痛哭哈、啊，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家面巾纸用了半盒，然后呢，谁来劝也没有用哈、啊，我拿定主意，我说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了，求神明察啊，我心可见，若有半点虚假，你让我活活饿死，我都不怪你啊。又过两个小时，他来了，他说啊，好了好了。不就是听录音带吗？我听还不行吗？完了，我就把手按在他身上啊，我说求圣灵打开他的眼睛，让他听懂啊，神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然后他就去听了，过了一会儿来了，说吃饭吧。我说你听懂没有啊？他说我听不下去呀、啊，那人说话像开吃豆腐一样。哎呀，我说你怎么？我说只有敢说真话的人才会是这个态度。那甜言蜜语是很好听的，那是录假的呀。你必须，我说我陪着你听啊，我一句一句，咱们一句一句听。哪句你听不懂，我给你解释，咱们停下来解释。 完了他没办法，就硬着头皮吧，就开始听这个神的审判，这一块审判上帝。每进一句我就问他，我说你听懂没有？完了我们佳佳在旁边也说，爸爸你听懂没有啊？这个他啊一直听到什么呢？听到那个张立刚同学说神说你们就是罪人，你若不承认你是罪人，等于在说神在说话啊。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承认你是罪人吗？他不愿意承认他是罪人，他觉得自己很好啊。我问他，我又问，我说你想说神在说谎吗？他也不敢说啊，他不敢说。完了我就把我的罪列给他看啊，列给他听，说我有什么罪，我什么一二三四列给他听。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罪啊？他说哦，有罪有罪啊。然后那个牧师又讲到地狱熔火和那个不死之虫哈、啊。我说你这么怕热的人啊，你就想到那地狱里去受那个不灭的火烤啊啊。然后我就拿指甲盖哈，在他那个胳膊上掐了一把，我说疼疼啊，哎呀好疼，我说这不死的虫咬起来比这还疼啊。他说要是没有地狱呢啊，我说你想以身试法吗？主说他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的，可能是明天，可能是后天，可能是今天半夜就来了。等到今天一早，我手抱一手抱着佳佳，一手抱着圆圆，我们都上了天堂了，你一个人下地狱受苦去，我还能看见你，我却救不了你，一切都晚了。我能不着急吗？你当时给个嘴信，你说今天跟我们一起去啊。然后我们佳佳就拉着他的手，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天堂啊？这时候那商牧师就呼召了哈，哪位朋友愿意的请举手。他举手，终于举手。就这样神成就了我的心愿，他和我一起在这个复活节，上一个复活节受洗成基督徒。这全是神的恩典，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天上的父。这件事情告一段落，然后呢再有一个星期我的工作合同当时就要结束了哈。我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这份工作100%是你给我报名参加的一个这个基督徒速成培训班啊。你要以这个苦难来试炼我对你的信心啊，全是我这我整个工作几乎就没有一天是安生过，天天都是这玩意儿啊。我说我就要毕业了，求你带领我，让我为你做一个圆满的见证。于是啊，我就在公司里面啊，有机会就传福音啊。经理就说有一个穆斯林啊，他当时跟我说，说是你是我见到过的这个公司里头最好的人。啊，我赶紧说，我说因为主耶稣活在我里面，啊，他说我这就是，我赶紧告诉给他祷告，我说愿主耶稣早日这个让愿他早日认识主耶稣哈、啊。他们穆斯林是不承认主耶稣的哈、啊，但是他特别高兴，因为我为他祷告了嘛。啊，有一天呢，这个毕博士突然说啊，要请全体我们单位全体工作人员吃饭，为我送行。我们当时都很惊讶，都愣住了。因为那个人呢，他一贯很抠门的哈、啊。上一次呢，连我那个拾金不昧20块钱也被他眯了去了哈、啊。平时他经常帮这个帮这个同事买咖啡，老外们都喜欢喝咖啡的，找回零钱都让他克扣了。啊，人家都以为他开玩笑呢，然后他一遍又一遍强调说啊，下星期五你们都不要再中午饭了，啊，我要请大家吃饭。我们看他动了真格的，我们就赶紧把这个荣耀归于神哈，大家一起唱阿里路亚啊。结果呢，我再想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单位呢，这个所在的我所在部门一共有8个人哈，上午班有6个人，下午班2个人，其中呢，除了我以外还有2个基督徒是就说是 A 和 D 哈，另外呢 B 和 C 呢他不信主不信神，还有3个是天主教徒。这 A 和 D 呢虽然是基督徒，但他们呢不和啊，不和，背后是相互诋毁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天主教徒呢虽然他们平时也不谈论圣经啊，也 但是呢他们也不服这两个基督徒啊，自称是基督徒的这些人他不服啊。而我呢，我平时除了工作以外，我就是读圣经啊，然后谈论圣经，我也不参加他们说三道四的那个闲谈哈。有一次啊，反正他们对我印象还是挺好的。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就问我说：“你读什么书啊？”我说：“我读圣经啊。”我说：“这是我读过的世界上最好的书，最值得读的书，这里面有财宝啊，有 treasure 啊。”然后另一个同事呢听他就说，他说哎呀我最不喜欢读书，哎呀我最怕眼睛疼，我一读书眼睛就疼哈。我说你不爱读书不要紧，你只要把罗马书12:17-19，你只要把这一段话读了记住了就够了，这是这个圣经的精髓哈。他们都以为很稀奇啊，什么东西这么值得读啊，都来看啊。我念给大家听，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和众人和睦。亲爱的兄弟，不要自己不用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说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天父要把那个荣耀的冠冕啊戴在你头上，他要把你放在他自己的宝座上，拥抱你，爱你，你会得到永生。他们都非常高兴啊，哎呀说真的呀，是啊，我记住了一点，这么一段了哈，记住完了。最后一天呢，我一早去我就给他们每人都发一个 email 哈，发个信件，我就说亲爱的团队啊，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今天就要走了，我非常感谢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工作，我会纪念你们为我所做的任何的好事，我已经原谅你们所做的任何的不好的事，因为神已经原谅了我所有的罪孽，并把我从死里拯救出来，我现在感觉非常快乐、平安、自由，我希望你们也能感受到神的真爱。我将为你们所有人祷告，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保持联系，愿神赐福于你们并与你们同在。我还带了一大盒巧克力的伴儿哈，然后给他们每个人都告别。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呢，我又要求我的这个领导呢 A 给我做一个总的这个评估意见，以便我今后提高啊。他就说你要这个真实的还是要不真实的，我说当然是比较真实的哈。然后他就说如果单单就工作而言的话呢，你并不是最好的啊，你能力一般，你经验有限，你语言有障碍，但是呢从我个人而言，我很高兴认识你，这是神的旨意。这时候呢那个 B 博士呢，就是他的领导也进来，还拿了一个纪念牌啊来给我做这个纪念品，上面都啊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纪念牌。我一看机会来了，我就说我想给你们两个人说一句话哈。我说因为你们都是我的领导啊，你们每天在一起工作超过8个小时啊，如果你们能够真正的这个彼此支持、彼此相爱的话，神就会爱你们啊。我本来很担心啊，我一个口号的学生，就在单位就算最底层的人哈，我说这样话是不是合适哈？没想到他们呢都笑了。这个 B 就说啊，只要 A 不恨我，我就爱他。啊，这个 B 博士呢，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呢，你看他向所有的基督徒提出挑战啊，提出挑战。最后大家都到了以后呢，他们纷纷的在那个纪念牌上面签名啊，给我留念。我就一一列举每一个人啊，一一列举感谢啊，每一个人曾经给我做过的好事，挨个说啊，那个坏事我也当好事说哈。我就跟那个毕博士说，我说非常感谢你曾经挑选了我来工作哈，非常感谢你这个说了很多英语我都不懂哈，像我英语才提高了嘛哈。结果就他被我说的不好意思就溜了哈，溜在。完了我又解释这个中国的文化的不同哈，我说我们中国人呢是这样的啊，初次见面是彬彬有礼啊，中间熟了呢就是打打闹闹的啊，临别的时候呢是这个紧紧拥抱抱头痛哭哈。 我说有没有谁想尝试一下这个中式告别？这个他们都愣着，然后突然有个女孩就说啊，想了半天说啊，终于说啊 ，OK， 我来尝试一下。然后我就紧紧的拥抱他，我嘴里还说，我说，哎，我要 missing you 哈，我就说我会想念你的。然后我这个手在他背后哈，就很用力的拍了两下。然后我松开他，我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眼睛哈放着这个亮光哈，他就大笑，他说哇，我这感觉太好了，我简直是脱离这种感觉。完了。这毕博士一听这么好的感觉哈，因为他还没有过，他说啊我也愿意啊，然后他也来跟我拥抱啊，我们拥抱一起，然后也拍，就像仿佛把我们之间的隔阂了、恩怨了什么都拍掉了哈。之后呢，又有一个女孩是七哈，她也过来，她要跟我拥抱。她是天主教徒，她平时很喜欢说别人坏话的，但是我一直恨不起她哈，我一直以诚相待。我多次向他传福音，他都笑而不答啊。但是呢，在这个最后的时刻，圣灵感动他来跟我紧紧拥抱，我心里是特别感激神的行为哈。我这泪就直往下流啊！他还说哦 ，Don't cry, don't cry。我这走了以后，我离开以后，第二天他还给我发了一个 email 哈，他说我们爱你，因为你有真爱。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感到荣幸啊！就是他给我写的 email。最后呢，其他的人呢，包括那个 C， 就是那个曾经诬告我的那个人哈，都来跟我握手啊，告别，说是啊，我们非常高兴认识你，和你工作一段时间哈。其实我当时还是很担心他，因为他这个时候要告我的话，一告一个准哈，因为在公司有法律的，不能谈论任何 religion， 就是这个宗教信仰的问题。你看我这一直在这告 bless you， 告 bless you， 你看他要想告我的话，全体人都能作证，你知道吗？但这个时候呢，他也很受感动，没有一点儿这个心思哈。我说感谢主，他成全了我的心愿，让我在最后一天为他做了一个圆满的见证啊。荣耀全归于我们的神啊。最后呢，我想要总结一下啊，我这个信主的这个过程总结一下。我觉得呢，我们能不能作为基督徒，我们能不能做到主耶稣要求我们做的两大诫命，就是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哈。第一呢，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呢，就是要爱人如己啊，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能把主的道就是做出来的人很少啊，谁做出来谁就是这世界的光，谁做出来谁就是这世界的盐啊。那么我们凭什么要做到这一点？不是靠我们自己哈，而是靠着主，在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留下的那个殷红的宝血，凭着我们对主的救恩的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无限感恩。而在这个感恩的前提，就是要彻底认罪。只有彻底认了罪，你才能真正感恩，你才能完完全全放下自己的一切啊，包括父母、妻子、丈夫、儿女、兄弟姐妹、财富、金钱、荣誉、地位，甚至于自己的性命。这是路加福音14章26到27节，还有33节讲到做门徒的代价。也许有的朋友会问了啊，我们信神都是为了神的祝福，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哈？是不是值得呢？我想老老实实的告诉你，这个是完全值得的。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放不下的，我最不放下的是孩子啊。其他的呢都好说啊、可是我转念一想啊，我如果放不下，紧紧抓着，又能怎么样啊？面对死亡，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普风。这是一代君王所罗门在《传道书》讲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古代的事，现在的事，实际是一回事，一样的事。他什么都有了，他还要讲这样的话，我算什么？我什么也没有，我一个普通人，是吧？ 感谢主。主说，有钱人进天堂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进针眼儿比那个财主进天国还要容易的多呢。这是路加福音18:25讲到的。我一想，我说我这么穷哈，我进天国应该容易多了。于是我就尝试着放下啊，怎么放下，我就祷告了。我说天父啊，我已经是你的儿女了哈，我是主耶稣以死相救的，我不属于我自己啊，我老公也不属于我，我的孩子是你给我的礼物啊，那也不属于我，我银行里的钱那都是学生贷款啊，也不属于我，家里呢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喜欢哪样你就拿走得了啊，你什么时候想见我了你就赶紧告诉我一声，我马上就去啊。哎，我这么一放下以后呢，哎呀，我心里特别平安啊，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感到的是真正的平安。当我做了主耶稣要求我做这一切哈，放下自己放下一切的时候，我就知道魔鬼已经找不到任何借口阻止我去天堂了，我已经战胜死亡，我现在没有什么可恐惧了啊，这个我心里的这个快乐幸福都无法用语言表达。就像上一次我插一句哈，就是我们老公在那个肯塔基那边创，就是出了车祸哈，出车祸，那个车都创报废了，然后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出了车祸，我心里是特别平静。要到我以前，我肯定得好好的骂他一顿哈，我说你这怎么跟你说的慢着开车，你拐弯你开了个50迈，这个我肯定要这么骂他，我说你这么不听呢，不听老人言辞不，哎呀，这些话都会有哈。但是那天呢，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说祷告吧，啊，祷告吧，向神祷告吧。完了呢，他后来还问我，他说我要是真的撞死了，你怎么办？我说你撞死了，我也不会哭的。他说啊，对，我说是的，因为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嘛，对吧？你死了就是去天堂了。再过两天我也去了，我们在那儿见面，有什么可哭的啊？所以啊。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怎么样变。当你的这个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生死问题一旦解决以后，你就会知道你是真正自由的人啊。事实上呢，当我放下以后，神并没有拿走任何东西啊，我们家所有东西都还在，这个宇宙都是他的，对吧？他怎么会在乎那个无限宇宙当中的一个宛如灰尘的一个小人儿，他那一点点可怜的所谓的财富？啊，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怎么会稀罕这个小的像芝麻粒那么大的那个地球上的所谓的什么权力地位名字都不会的，知道吗？他就是要让我们肯放下一切，让我们肯放下一切。你一肯放下一切，你就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因为他说自由是好的，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只有到这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什么是神的爱，什么是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啊？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他就是我们亲生的父亲。他不能看着魔鬼眼睁睁的看着魔鬼把他的所有的孩子都骗到地狱去，他要救我们，他要把他无限的爱给我们，他要抱着我们，他要安慰我们，他要把我们扛在肩头到处走，去看他创造的奇妙万物神奇作为，他要亲自和我们共享天伦之乐，他要亲耳听见我们发自内心的对他说阿爸我爱你，就像我们所有做了父母的人心情是一模一样。我今天在这儿为神做见证，就是想告诉大家，我现在是100%信了神了，信了主了，我已经得到了神的祝福，我尝到了信主的滋味，是多么的甜美，这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你想要吗？ 我衷心希望今天在座的所有的慕道朋友都能早日认识主耶稣，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得到神的祝福，得到那真正的平安、快乐和自由。愿神的爱与人同在，感谢主，一切荣誉归于永在的父。最后，我想以一首诗。